Not like these girls on the loose. I'll put up with you, babe. There's some things I won't take. Baby, don't feed me fals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玲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今天我们这个韭菜系列卷土再来，准备聊聊小众癌和我们的消费观变迁。消费呢，就包括文化消费啊，不只是那种在淘宝上买买买的那种，其实各种消费行为嘛，都是我们这个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树立自己的形象 ，A.K.A. 装逼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今天我们是想从小众癌这个角度，尝试自我剖析一下，我们消费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呢？近期有没有什么小众癌的 moment， 或者是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过任何的经典小众癌 moment， 可以先来开头分享一下。
就是说咱做一根韭菜也要做独特的韭菜对吧？
是之前我们写的梗，在那个423的那篇推送里面。
哦，423是文青的那个推送，
跟大家讲讲那篇文青的推送。
就是要做一根有故事的韭菜。
哦，
就是韭菜可以做，但是我也要做一根有故事的韭菜。
那你当时小众癌的那个品类是啥？
我就写了那个什么 Freitag， 是这么读吗？完了，我都不会读。还有什么 Patagonia 之类的这种，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所谓的情怀消费在里面嘛，因为他们环保啊，各种各样的这种。
对，就是你走在街上，你穿着那些，带着那些，背着那些，会让人感觉你在努力的做一个好人。
哎，但确实我有时候走在路上会扫射路人，然后但是我这种扫射是我会看他身上那些 logo， 不是带有一种很凝视的视角去看，而是对这些东西很敏感，我会注意。最近经常看到有人穿那个日本的一个牌子叫 Mont Bell， 对
Mont Bell
嘉瑞每天都在穿 Mont Bell 的衣服，户外，但其实也没有很小众，这些其实老实说还蛮大众的。
它不是小众，只是它有
它
有
彰显的品，
它有信息量。就是你想一个人，你遇到他，他穿了一双耐克，你就好，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穿了一双 Mont Bell， 就他有可能会有，比如这种登山的爱好，或者这种户外的爱好，你就能从这里面获得一些额外的信息量来判断他。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会追求这种小众的一些原因，
一些文化信息在里面。
对，吴师傅说这个点特别好，小众癌可能只是一个分支，就是大家品牌消费的时候追求的是我买的这个东西有信息量，就是它有很多解释的东西在，比如说它背后有故事也好，或者说它是某个人某某某时候穿的，或者是买的某某某款，就是类似于这种信息量。小众只是它的其中一种信息，然后比如它说它环保也好，还有它是谁谁谁的一个什么百年品牌也好，这些全都是一种大家可以拿来讲的东西。
对，就比如回到一泽，就比如你看到一个
人 YYDS
背了一泽，并且你知道一泽它其实只有在京都有店，那个人很可能就去过京都。
对，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商品，他延伸出了一段另外的经历，
人物形象一下丰满了起来。
对，直接开始写人物小传。
哎，
仅靠一件那个消费的这个单品。
而且其实你的那个小众癌的单品，如果你走在路上看到另外一个人跟你穿了同样牌子的衣服或者是相似的款式，你也会觉得哎，这个人有点东西，是会得到认可的，彼此认可。
最尴尬的是有人跟你穿了同款，但是你
对方穿的更好看吗？还是
也不是，就是对方的整个气质你并不是那么的认同，然后你就会因为我刚刚没多久之前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其实我之前看中了一对美津浓的运动鞋，然后捏就是放在购物车很久了，想要蹲它一个大打折的时候抄底一下，所以我就一直没买。但是后来我就在上班的路上，我 literally 在我们楼下的便利蜂看到了有一个人穿了一模一样的我放在购物车的那个鞋，然后我就下头了。具体为什么下头呢？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说的那个原因。OK， 我不买，力争百分百。
我有过相似的体验。阿迪达斯众所周知，它现在会推出非常非常多的设计和联名，有一双银面的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非常贵，如果代购的话可能要有9000多块钱。它就一直在我的购物车里，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但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我就放在购物车里时不时欣赏一下。然后有一天我在一个很 CBD 的地方看到一个姐姐穿了那双鞋，然后我就下头。但是我下头 不是说那个姐姐穿的不好看，而是说那个鞋它在实地里面被穿出来的样子，对，穿出来的样子有点太闪了，就是过于闪、好像就没有那么美了，没有那么美，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放下这个执念、虽然我本来就是买不起的。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想买一件东西，你想买的是一种生活幻觉。
嗯，谢谢你把生活方式改成了生活幻觉，
但是他那个就属于幻觉破灭，
立刻破灭掉。
其实这个也属于幻觉破灭，所以就结束了。
是，就是发现你很、
我懂，
觉得很美的一个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没有那么美，没有照片上拍的美。
嗯，对，因为你当时就会想，哦，我可能买了之后我会怎么怎么搭配，怎么怎么搭配，但我还没有下手，但是在某一个瞬间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穿上它的感觉，你就会觉得
它就是一双鞋。
嗯，对，幻想就破灭了。就是它的所有商品图，所有比如说谁谁谁同款、还是请了谁谁谁来，就是有什么街拍之类的那种幻想、就在那一刻被一个普通人打破了。谢谢那位普通人，其实力省百分百。
还有另外的就是会让你多动一些脑筋，比如说前一阵那个喵喵和 New Balance 那个联名的鞋、它就很流行。
是，
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能欣赏，但是我后来觉得他那个鞋带搭的还挺好看的。可能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宣传，但是有一些代购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这个是喵喵成 New Balance 同款。
嗯，
然后呢他就可以把那样子的鞋带放在那样的鞋上，就两条鞋带嘛，就一只脚两条鞋带，然后那样搭配起来就觉得，哎，好像还有点小酷的样子，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有一个同色系的鞋就行了，然后可以买不同颜色的鞋带，把它也变成一种，但我不是很觉得这是一种跟风的行为，这也是创造出来自己风格的一个东西吧。
嗯，
把它变得可日常可利用，因为那双鞋本身是买不起的，不可能买得起，也要快10000了吧现在。
嗯，
但是在平衡自己的消费主义和特别之间，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平价的方式，就是学习它的那个设计理念，找到它的那个色彩什么的。
嗯，
我来给大家
来继续戳破
一下，不是那双鞋的本质就是一双棕色的鞋、上面配了棕色的鞋带和绿色的鞋带，
对，然后也有黄色的红色，大家都随便，
对，然后呢同款鞋带在淘宝仅需20块钱，所以如果你有一双棕色的鞋，你再花20块钱你就可以拥有一双类似的鞋。
没错，
确实，哎，我真的最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有这个韭菜 quota 在的，就所有人都会有一个韭菜钱包，他就是会去买一些没什么
非理智的东西，
对，非理智的东西，所以这个消费的市场它才可以一直的存活下去。这个市场确实有很多不必要存在的东西，但是大家那个脑子就是长这样，大家就是会去花一些不太理性的钱，还是想要获得一种幻想，生活幻想，对吧？
会有生活幻想，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不太会搭配的明星，我就会惋惜。我心想，你都这么有钱了，朋友完全不珍惜这样的机会，
所以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个东西了。
嗯，
对。
吴师傅呢，有买啥吗？
我最近发现我小众癌发作，是我很早之前去随便在银座逛街的时候，他的B1 有一个 Ball Chain 的专柜，那个、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日本牌子的手提包，你们可能都在淘宝见过，因为它在国内彻底被义乌发扬光大了。它那个包型就属于它是一个手提包，然后呢它的那个手提的部分其实是可以移动和抽绳的、所以呢它可以抽紧把它变成一个单肩包，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斜挎包。当时我看到的时候觉得那个款我没有见过，很可爱，随便买来它也不贵、然后它变成我的就是工作用包，背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怎么满街都是、就是它被义乌狠狠的爱了，并且大家也狠狠的爱了义乌产品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在那种南锣鼓巷，就不只是北京南锣鼓巷，一些其他城市的南锣鼓巷会出现那种包，然后已经
挂一墙吗？
对，挂一墙，并且就是义乌已经不满足于它原本的样式，义乌
开始二创，
对，开始二创，
哇，有生产线了不起哦。
对，然后我说哦，后来那个包变成了我每周健身专用包，就是因为它的确很能装。
所有的这种小众到大众之间都有好微妙的一个度，如果是小众的话，其实你还是希望有 一些人在用这个东西，但是一旦他某一天跨过了一个线之后，你就是不行，不能再用它了，你就会突然的对它失去了很大的兴趣。
尤其他被义无狠狠爱过之后
你真的会觉得心很痛。有时候吧，我们还蛮想小众的，但是品牌它不想小众啊，就是品牌它终究还是想要
做大做强。
我自己是有一个轮回感的，因为就是这些潮流还是会就是流行一阵子，然后它就消亡了，然后它又起来了。就像比如说5年前大家可能还觉得穿那个匡威或者 Vans 的那个帆布鞋就是有那么一阵子吧，
1970，
对，买那种是很厉害的，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穿了。
就是、
我在穿
我有但没穿
一个冷知识，哎，也不算是冷知识，就是其实0几年的时候勃肯鞋和洞洞鞋在国内是狠狠流行过一阵的。然后20年之后他又
回来了，对，他又来，他卷土重来。就像你知道吗，前一阵特别流行那个美国那个 Stanley 的水杯，然后他应该就是已经100多年了吧，突然火起来，就是因为在 TikTok 上有人发他的车着火了，然后里面有一个杯子，然后杯子里有冰块，等到所有都灭火了之后，那个冰块还是冰块，所以他就又火了一次。就是感觉，我就感觉这个轮回就一直在转转转转转，然后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精力去追赶这个轮回的。
一般也不是我们主动去追赶，
他就
是被动的被他洗脑。
听你们聊下来，我觉得你们在探索自己的那个审美和趣味的时候还挺好的。就是我自己最近买 Montbell 的直接原因就是很多户外品牌它都很难，男性的难，比如说它不好，就是它不太符合我们的眼睛而已。然后像 Montbell 它就会它的那个风格淡淡的，然后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品味。比如说它出的那个包有的是那种白色将近透明的，之前做的那种登山包就是为了强调技术，为了强调它的支撑力，为了就是技术的那个可能性大过了设计。当然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因为你去户外你需要保证一些生命安全上面的东西。但是如今我们有了比较轻的户外和比较轻松的徒步之后，那个设计感可能是我们选择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能按照自己的眼光和审美去探索那一条路是挺好玩的。
对，其实现在可供选择的品牌那么多，就如果你在消费这方面不想费力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毫不费力的。但是呢，你选择了一些小众品牌，其实是因为你在这个上面有了一些自我意识，所以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也传达出了很多的信息量，这是你应得的，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就是走在街上，让怎么说呢，可能跟你同频的人知道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吴师傅在说起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的小众矮小得非常的虚无，它真的是完全满足了我个人内心中非常虚无的一些想象，甚至大家都不知道。我会去买一些小众的品牌，但是它完全是没有任何 logo 的，所以它呈现出来就是一件朴素的 T 恤，但是因为它便宜，因为一般这种小众品牌它的价格不会太低嘛，然后呢它的整个系列的衣服里面我能买得起的就只有那么几件，然后我就会 OK， 我看到这个 T 恤还不错就买了，然后就是 nobody knows， 我也不会说拉着人说你知道这件 T 恤是什么品牌，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
对，它是一件在加州 Silver Lake 上面的一个门店里面买的 unisex 的 T 恤，没想到吧，
讲出来了，
对，没想到吧，对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猜他到底哪天穿了那一件。
对，
但这也挺好的，就是在你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去什么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偶尔探索到一家店，买了一件没有 logo 的衣服，是会快乐的。
它就像一个在我心灵上的冰箱贴。
对，而且它还是突然掉落的一个惊喜，
就
是
传说中的静奢。
静奢哪个静啊？
安静
的静。
敲门声的奢侈。 不是声张。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小众设计师的店，所以就是所以说自己长了一个消费主义脑袋嘛。我去那些店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也不算是特别小众的品牌叫 The Open Product，他现在还改名了，改成了 Open YY， 但是就发现他们现在设计的那个衣服已经跟我曾经喜欢的样子基本上不是很一样了，就没有了曾经的那种爱，觉得它变了。
而且就是那种一些比较大众的品牌，它其实是一茬儿一茬儿的，因为它一直在。所以它可能还会时尚轮回回来，但是这种小众品牌很有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它就没了，所以它会保留你这段时间的记忆，因为它只在那段时间存在。
你说它倒闭了？
对，就是有些时尚品牌它就是主理人一时兴起搞了点东西，等他这股劲儿过去之后，他可能去干别的了，或者就是经营不下去，这个店就没了。
嗯，
你手里的东西就成为了
绝版
纪念品。对，
是我就是很喜欢一家咖啡店，就是在安定门内。然后上周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他最多还只能开一年半了，因为他们那个房东要收回那个房子。嗯，然后就立志以后每个月只要去一次，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店。北京这种小的咖啡馆感觉就是一阵子然后它就没有了，就还挺伤心的。
对，我手里就有很多这种纪念品。嗯，尤其是我有好几个帆布包，它是一个日本前顶流模特开的店，叫 Machine da Refer。我希望我没有把它读错，因为它是一个日本品牌，但是用了一个法国名字，它超出了我的文化
超纲。
对，然后那个就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土人，头一次去戴高恩山逛街，然后看到那种非常早年的日式法系生活方式店，我说啊，然后进去疯狂购物。后来还是在关注他每年出什么，就在淘宝上面经常找代购。因为他在淘宝上其实还不算很大众，所以甚至你不会担心买到盗版。因为他没有，就只能让那个代购店主他自个儿去现场买再给你寄回来。甚至不能给你包邮，还要让你掏国际邮费的那种。
买了他的什么？
我买了很多零碎的东西，就是小包、头巾，类似于那种东西。因为他家衣服有点贵，说实话。然后也是前几年收拾衣柜的时候发现了那些纪念品，突然想看看他家最近出了点什么。后来一查发现那个店主好像是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就把所有店都关掉定居夏威夷了，所以就完全没有
了。没
了。对，
人家开始快乐的下一篇章。
对对对，
新生活。
我已经遇到了两个我很爱的淘宝店的店主，他们关店去上学了，所以我手里只剩一条我穿着很爽的绝版牛仔裤，我没有办法淘汰掉那条裤子，因为它再也没有了。
太好笑了。
是会这样，是会这样。有时候你这会千载难逢买到一个你觉得贼适合自己的，不管是设计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衣服的舒适程度也好，贼适合自己的。然后那个店，它万一它不复存在，那就是永远的绝版了。就是自己最好不要身材有任何的走样，要不然就真的是穿不了了那个东西。我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吧。
我也有过，但是是一个相反的。我在 Zara 曾经买到过一条非常喜欢牛仔裤，但从此之后他再也没出过那样子的型。就明明他们是会轮回的嘛，然后但是那条裤子真的就再也没有了，我就很伤心，因为在其他的店里也没有见到过那样的版型。
那可能是他们淘汰的太快了，
有
各种款式。
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都是一个款式这一季卖完了之后下一季可能出一个差不多的或者稍微改良一点的吗？但是这个也没有。
那说明可能除了你以外就没什么
人
买，没人
买。
就在他们的公司里面这个产品直接 out
直接 out
拿走。
哦，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很喜欢喝的一个夏季限定咖啡，是 菠萝肉桂冰美式
啊，我听过这个故事。
可能我的口味真的太小众了，我喝到之后啊，世界上竟有如此好喝的东西，我一周点了三次，然后再隔一周那玩意儿就下架了。
不能靠你一个人撑下去
了。
那你们在就是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东西不是消失了，而是它突然变得非常的大众之后，会感到失落吗？
我就不买了。大概在2019年左右，就 Manor 有一个咖啡叫做摩卡橘，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那它现在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的规模，所以店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
那个时候那个是你在上海喝到的？
我在上海喝到的，我就会拿着我自己的杯子，然后去买一杯那样子的咖啡喝，觉得很享受，很开心。哎，真不错。而且那个时候它的摩卡橘还是季节限定的，因为它橘的那部分不是时时都有，所以你可能这个时候可以买到，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买不到了。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劣根性，觉得 OK 它时有时没有那一定你就会觉得它更好喝，比一直有还要好喝。结果后来它就改名了，改名成了橘皮摩卡，并且还成了常驻单品。那么它对我的吸引力就直线下降。我现在真的很少会点橘皮摩卡，我甚至觉得它味道都变了。
所以还得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这是一个真理，
是绝对是真理。包括你吃蛋糕，如果给你切很大一块，你可能就哎不想吃，但如果一小块放你面前 OK 还挺好吃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分子料理更贵吧，因为小小一个
就
你就会觉得好吃
好吃，我再吃一个，
我再吃一个。
我其实是这几年是有看到一些品牌，他们就从刚开始可能应该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比较小众，然后突然在就是平台的力量下，它就变得非常的大众了。比如说
马尔
蒂，它应该也是一个法文名吧，
好像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淘宝上有刷到，因为它是有官方店了。最开始我买它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官方店，所以我也是买的代购，我甚至都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正版，但 anyways 我就是买了个代购。
后来发现它有了淘宝店。
对对，后来它就是应该是官方的这个淘宝店建立了起来，包括也有一些其他的店在做平替， you know， 反正还挺多人都买的。自从有了官方店之后，淘宝好像也老推它，就很多人都穿，就不管是卫衣也好还是短袖也好，就已经是到了我平时出门都会撞见有人穿的那个程度。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这种平台的那个力量真的很大，它让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更容易买什么。
但是它确实是已经做大做强了，现在很多小红书的直播里面都会卖它，而且你在韩国比如说什么圣水洞、汉南洞之类的，一条街看到好多好多好多家马尔蒂，基本上走十步然后一家。
它是什么？
再走
韩国优衣库吗？
超级密集，
密度很大。
所以那你会觉得失落吗？
但我倒还好，因为我自己后来也会买很多别的衣服，它就是处于一个自然的周期里面，我确实自然的就没有说太经常会穿它。我自己的消费主义它也在前进，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别的衣服进来。
我自己是觉得我的那个口味的变化快过了它死掉的，也不是，就是比如说穿衣服上我是比较懒的人，我自己找到啊我的命中品牌之后我就不太会换。但是比如说我的那个2020年的时候，我还请你帮我从日本买过一个皮的
背包
对吧，但我现在已经对皮制品可能会拒绝，就是我可能变成了一个更多环保意识的人之后，我就几乎会避免自己再买动物皮做的东西。我发现我自己变得比时尚还快
快时尚一步。
但可能也就是没追它吧，就是好像你过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有了自己的那个固定的生活幻想之后，你就会在自己那个套路里面巡回，然后你只是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东西。潮流啊什么的对我来说就它就在那儿，我也不需要管它。
你的生活幻想是啥？
我的生活幻想 就是舒服就行了，没有什么特别。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他不是在追赶潮流，而是说你会喜欢发现一些漂亮的小玩意儿、然后这种东西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来自于一些小众品牌，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去不同的地方逛街发现了一个，甚至它都不是一个什么牌子、它只是在那家店里面摆出来了，你就会想要买它，想要拥有它。我曾经买过一对耳环，但我连耳洞都没有、可是它就是真的
在那儿，
他真的，他现在就摆在我家里。
要不然你买个耳夹子改装一下。
我就想我自己要不就是改成耳夹，但它很好看，而且觉得在其他地方也不太会看到相似的设计了，那就买走它。它有时候就是就像那种随身携带的冰箱贴一样，你买走那段地方的一个记忆，然后买走它的设计和漂亮。
需要一些心灵上的冰箱贴。
我前两天还在 Bad Market 买了一件北京退休工人俱乐部，后来我发现满大街都是。我在三里屯看见金发老外在穿，然后我在七九八看到骑电动车大爷在穿，然后我消化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舍弃那件衣服就很合我心意。后来我觉得无所谓，大家都想退休，
这精神状态，
我加入挺好的。
我昨天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姐姐也穿那个，都穿褪色了，你知道吗？我心想这得多想退休，
大家都想加入，挺好的。
那三里屯上也除了有朝阳区特产，也还有上海特产Monday Sleeping Club， 真的就在我上次去三里屯的时候就撞见了一到两个吧，我觉得一到两个已经算是还蛮高的那个撞衫率了，就是那件 T 恤、因为它有很多的色嘛，男男女女都有在穿，就是各种年轻靓仔靓女们都在穿这个衣服，所以已经要被那个北京退休人士，哎，北京退休俱乐部
、
对，和周一睡觉俱乐部统治
两个俱乐部
，
大家都想 all in 的俱乐部，
就是大家美好的生活幻想。
我昨天看到退休人士，我前两天真的看到了 Monday Sleeping。
很多，真的很多，是咱们这个阶层最爱的一种 slogan 呢。我不得不说他选的很好，这个字母 T， 就字母 T 有很多种，但是能火成这个程度的真的不多。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大爷穿了一件 T 恤，他还向旁边的另外一个大爷展示自己的 T 恤，
他又
说不是中文，上面还有表情包呢。他说的是多赚钱少生气，人生就是这两件事儿。然后他那边跟大爷宣传自己的人生哲学，下面还有一个表情包是最好笑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在那边开始说医保政策。
真的，这种字母 T 恤文字 T 恤真的要卖得好，必须得是那个 slogan 得直戳人心的最深处。我就想到了，我们就是我很想聊但是还没有聊那个题，就是趣味。人都是需要一些自己的幻想在的，大家的幻想不同罢了。
而且有时候你就是好看吗？他能怎样呢？他虽然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消费主义在，但他就是好看啊，你穿上之后心情就是会好啊，而且是靠你自己的眼睛去发掘的耶。你千挑万选发掘出来觉得自美的东西，那肯定是享受啊。
对，而且我们觉得比如穿什么或者你怎么搭配是一种小单位的自我表达。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在表达你是一个啥样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风格都蛮分明的，
而且起码也表达你当日心情还是可以的。你真的，你看这个公司就是哪天大家都开始穿得好看的话，说明大家蒸蒸日上，但是如果大家开始打扮逐渐越来越朴素，越来越统一，越来越邋遢的话，就你能看出来这个片区不行了，就大家没有心思去在意这个最小单位的表达。
对，尤其是看到那种愿意穿带字的 T 恤，或者会搞一些痛包。
什么叫
痛
包？
痛包就是自己在包上扎一些徽章小卡、
原来那种叫痛包。
包包会痛
就是哎，是日语翻译过来的、就是你还可以就是痛衣痛包痛车什么都可以痛，不重要。然后我有时候在地铁上看到那种基本都会是比如女大会多一点，
就大家还有活力去做。
对，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它上面挂的是什么、但是我就会很有偷感的去看然后去研究人家上面挂的到底是一个什么。
对，
哎，反正我觉得这种什么装扮自己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真的是有时候，反正就是一个心情的一个释放吧。就是大家应该可能都经历过那种，比如说你今天痛经，你基本上就是一脸灰头土脸的去外出的这种感觉。哎，但是其实我刚才想聊的是一个关于就是小众癌的另外一批。一个面向，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的比较多还是买东西买衣服装扮时尚这种嘛，那比如说像 APP 类的或者是什么旅游之类的也有这个小众癌的存在嘛，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说使用什么 APP 啊或者是去什么旅游地就是专挑那种，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不建议大家搞小众癌的方向，就是电子产品。我在我高中那种小众癌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搞过一个诺基亚的智能手机。
哦，然后它停产了，
没有售后了。
就是那个不，那个诺基亚的智能手机，它搭载的是 Windows 系统，一个 Windows 系统的智能手机。
我用过 Windows 的黑莓，
对，
然后
就
很可怕。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用诺基亚的Windows 系统手机跟你用黑莓就差不多了，反正就是代表一种态度。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系统它很好用，但是它没有任何 app，没有任何配套 app，
它只代表了你的
自成一派。
对，那个系统我用了好几年，它很顺畅，因为它没有任何 app。
真的很好笑，我那个时候看就丹布朗的小说，他是写达芬奇
密
码的那个作者，对，那里面有对那个侦探全部都用黑莓，
因
为他的保密，
对，那个时候觉得
最好，
因为那个时候奥巴马也用黑莓，
对，
装不了。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同学都在用黑莓，就是一种
对，就觉得很高质，你知道吗？
嗯嗯，
就但是他没有 app，
保密效果一流，
用黑莓感觉都是给人感觉是坐头等舱的那种
商务精英人士，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用黑莓，
是。那你这样一说，就包括什么相机之类的，可能也是一种小众癌吧。虽然我本人没有入坑，
就是任何需要配套跟售后的都不建议去搞小众癌，因为他们会消失。
那你刚刚说的 app 类，本人就是爱用豆瓣，但是原来嘛，它曾经其实是辉煌过的，大家都知道喽。但是后来它的那个日活，我看过一个榜单，日活前五十还是前多少，完全没有半的存在，找都找不到的。它就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小众的这样的一个 APP，
只能祝它一直活着吧。
那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它比较相对小众啊，跟微博比，所以那些什么娱乐新闻之类的，我都不在微博看的，我全部刷豆瓣，因为它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现在也能看到，
是吗？
很多微博热搜都是搬运的豆瓣热帖，全部都是搬运的。原来搬俄组，现在搬另一个组，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天涯的传承吧。就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天涯
传承，
然后天涯倒了之后就来到豆瓣，然后现在豆瓣也半死不活，没有没有。还是希望办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之前他有一段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去买一些周边，就买阿北的周边给他，就是对，然后就包括他服务器每一次崩，大家就会说阿北你开众筹吧，我们可以给你众筹10块钱这样子，
逗的，
对，就帮助你。然后去买他的周边产品，有时候会因为他的设计太丑而下不去手，然后这个时候也会发帖说阿北你改良改良自己的周边。产品设计吧，我们想要花钱呢，就你们可以精心的搞一下子，这样子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希望你长命百岁的活下去，还是有一些真爱粉在。
那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小众的话，是不是也就约等于不会赚钱，就是商业化能力差，
几乎是这样，所以它相对纯粹一点，
对，
因为会更也不说更尊重吧，就是用户的那个
体验会好一点，
对，相对自由一点。
徒步圈有一些自己用的 app， 什么六只脚、什么两步路之类的，他们也是，我觉得他们也可能在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盈利的问题，就是因为广告特别多。但是呢，它又是一个比较户外人是会非常非常依赖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路线，就即使在你没有网的时候它也可以帮你辨别方向，然后它生成路线之后所其他人可以搜到，然后他们可以沿着你已经走过那个路线再去走。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种 也不能叫小众，但是它有很必要的这种 app， 就是他们能怎么活下去。
对，就是你在用这些 app、或者你身为它社区的一员的时候、也会对它有更强的忍耐力和责任感。就说啊，如果我不忍它，它没了怎么办？
对，就是会有那种
如果我今天
嫌弃，
对，如果我今天没消费它倒了怎么办、
对，
我觉得现在还在用豆瓣的朋友们基本上
是
也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
我会原谅所有的买菜广告。
对对，
不重要，只要把它划过去就可以了。
还是会原谅他，就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你真的还是就怕他
就
真没了。
他要是在别的 app 我可能会生气然后卸载。他在豆瓣里我就是刷小组评论，他下面可能楼中楼就突然来一条视频然后就很容易点进他，然后就点视频。OK， 我就会默默叹一口气然后点叉往下滑。把自己训练得很好，
容忍度真的很高，对于这些地方
心态就很像一个妈妈。 OK， 小孩又作妖了，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大家已经小众癌小众出了一种妈感，就是小众癌到这种程度，
包容一切，
包容一切，只怕他真的就是没了、直接整个没了。
旅游其实我在旅游方面也是有，哎呀，我觉得这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我实在是太害怕人山人海了、我害怕、所以我不得不走向沟里。
听出了一种很深的恐惧。
对，我害怕排队、然后我害怕挤在街上哪儿都去不了、所以就会预先的躲避人流，然后走向一些没有特别多人去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中国人作为世界的街溜子，如果这个地方
全世界偶遇中国人，
就如果这个地方你在网上真的查不到什么攻略的话，很有可能是这个地儿本身有问题。就是它真的没什么可玩的，连中文旅游攻略都找不到了，就说明大家在这儿玩失败了，或者
是真的有问题。我也觉得是因为我之前也会对吧，这种旅行小众癌犯起来的时候就想说，哎，那我就不要去那种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我就要去那种很小众的地方。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有的地方就是它很无聊，所以大家扎堆去的地方也不无道理吧，只能说就你不能完全抛弃那种大众验证过的地方。
对，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难免在小众癌方面有一种表演性，
为了酷而酷、
就是、
对对对。
哎，就像我上比如中学的时候就会哪怕去学校门口的文具店买东西，会翻穿整个柜台来找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文具或者本儿。然后在那个时候刚接触到淘宝，会就是搜一个关键词，翻30多页来找一个非常小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东西，那个就有很强的表演性。
是，我小时候也会，就是会买那种看起来很 fancy 的笔。然后就扮酷嘛。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还是一种你在被目光所别人的目光或者是别人的标准所束缚，就是你其实没有，
就是虽然没有一个真实的人在炸着你在观看你，但是你有一个第三视角在观看自己。
按照头脑特工队2里面的理论，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不太算剧透了吧，因为已经上映一段时间，大家该看的都看了。那里面女主角她就是到了一个新的高中，就她可能会去那个高中，但是她提前听说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不会跟她去同一所高中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加入新的朋友的阵营。她会想要去贴近这一波学姐他们的圈子，然后让自己更好的融入进去，作为酷女孩，然后作为成绩更好的女孩，而远离自己原来那两个朋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女主角此时头脑里的主控情绪是焦虑anxiety。 她就会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是
她就去涌入一个新的圈子，如果她没有做到就说明她不够好，
就是因为自己能掌控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在能自己做主的地方就有特别强的表演欲望。
那你们的小众癌现在比以前是更严重还是更没所谓了一点呢？就我觉得刚才吴师傅讲那个表演欲真的一语中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很多大的事情没有掌控的那个权利，但是在这些小小的你可以选择的地方上，你就会有一些表演欲在，就想说我选择了这个，所以我是独特的。 但长大之后大家还有这种表演欲吗？
我觉得我是被暴打了太多次之后知道了在哪里可以小众癌，哪里不能。
哪里可以小众癌，
哪里就比如衣服这种就是完全你买一茬就结束了就可以。
嗯，
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需要任何需要售后需要长期维护的东西都不可以。然后以及在一些化妆品，就是早年还会追求一些
大牌，
没有就追求一些小众品牌，追求一些小众色号，就不想要一些烂大街的东西、
啊、
后来发现一个东西之所以烂大街都有原因，就是你不知道选什么你就买那个最火的色号就可以了，那个大概率是适合你的、
嗯、
那些小众的甚至人家柜台都不进货的色号人家柜台也不傻对，大概率
咱就不要就是非得要表演这个
对，就是大概率你经过重重代购拿到的是一个你这个人种根本用不了的颜色
但是你们在选香水的时候肯定是选小众的吧？
我
觉得得稳，这真得稳、
啊、我现在没有这种特别的精力来搞这些我以前是会去搞的
主要是我们身边用香水的人不多，就不存在那种说，嗯，你这个香水味，
因为不太会被识别出来，
就是没有人喷，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不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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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这个小众癌表演这个事情也需要一定的场合，对对，需要一定的观众。当你长期没有观众的时候，你就不装。
之前我有一个巨好笑的事儿，就是我去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沙龙香的小样儿，它是檀香。主调后面有什么那个味道我很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工作日收到的，所以我就第二天喷了来上班。突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哎，就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音频部的同事突然跳着说道长来了，道长人呢？然后啊，
装逼翻车，
闻香识道长。
然后那个小鸭我再也没有喷过
翻车，给了大家一些错误的期待。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品味的彰显呢？
好的
被认证了。
反正我也闻不出来别人的香水味，
香水只要有固定喜欢的就行了。
对对对对、嗯、它也比较隐性。我现在就非常安乐于最经典那个祖马龙最大众的那个味道，什么
蓝风铃，
对对对对，还是什么海盐之类我忘了。
对，
是好几年前生日的时候朋友送我的。因为哎，这种东西好处也是好在你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你就挑最大众的一个味道、
啊、对, 对，就实在不行他还能把它转手送出去，
社交货币
挺好的、嗯。我现在大众小众就是很弹性，我只在我可能想要彰显自己独特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穿衣打扮上我才会去想要小众，但是我的这些小众也都是不算是特别特别小众的那种小众，只是基本求一个不撞款。但有的时候我会完全不排斥大众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旅游景点，我小的时候啊还有一些骄傲的时候、嗯、我是会不想要到那些热门的景点里的热门标志建筑物合照的。我现在会主动拍游客照我会在那个地方我就故意来一张游客照，对，我
就是
游客，我就跟这种东西合照。
对，就现在会想清楚我算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是游客。
对，我就是游客啊，那我就好好的拍一个就是那种很经典的游客
照型。我就要那个最土的那个，
对，
那个打卡我就要
打卡。然后现在我还会喜欢排队
哇，这个我不行，
这是很神奇的，
我累了。嗯，
在国内可能排的少一点，但是如果出去的话我看到一个店哎，门口怎么有那么多人排队
你已经成为了小韩的形状
啊，对，我就会排一下，我说哎，那我们排一下吧，他应该会不错吃或者是
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去看一下热闹排一下这个队，
成为快乐的游客，当一个正宗的街溜子。
就比如说我上次去逛街的时候看到楼下他看上去像完全没有人的那样的一栋楼，然后门口有一个冰淇淋的标志，我还以为里面是卖冰淇淋的，但其实一楼啥也没有，说上去逛逛嘛，然后就上去发现真的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店、
嗯、
然后那个小店它旁边还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室，就是可能设计师在里面，然后外面摆他们设计的东西、嗯、然后逛了逛发现哎，有一件衣服不错，然后就拿起来买掉了它。但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什么，你可能下一次去也完全找不到这家店了，但没有关系，就这样、
嗯、
挺好，就是很弹性。
但我觉得不管是小众也好还是大众也好，只要最终能获得一个好的体验它就是 好的，最终还是想要自己的这个体验是自己开心的嘛。
而且体验不好也没关系，我会想、嗯、OK， 那大家一起都排过这个队，有苦一起吃。
嗯，哦对，就是关于旅游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小红书特别发达嘛，我觉得可能90%的人都会选择在小红书上查攻略啊，就各种店啊什么的都会。有的时候你可能发觉到一些，就通过小红书这种发掘到一些好的去处，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那种赞特别多的话，那些店你去到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全都是人。然后反而是在这种时候，我突然发现你回归一些古朴的方式是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看书。对，哎呦，就是 Lonely Planet 他又退出中国。对，你在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些书，或者是真的就是那种旅行书，其实你是能找到一些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店的。我虽然没有看太多的孤独星球吧，但是我之前是有买过库索的两本日本的游记吧，然后他有一本是专门讲京都的，然后我就是从他那本书上面看到一个店之后，我到了京都之后我就去，体验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回归一种古朴的旅行攻略的方式，其实反而在现在这个互联网很发达这个时代，不失为一种小众但有用的方法。
我觉得他还挺伟大，就是他会愿意把自己这种体验到的好店分享出来。
对对对，
有的时候，哎，就是那种吃东西的店，真的你会期待自己发掘出来的那些，他不要
被太多人
知道，不要死，但他最好也不要火。
我、哦、还有一个听说过来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好像是道长讲的，他就说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在没有任何攻略或者没有任何查看什么评分的情况下，你怎么判定一个店好不好，就以吃饭为例，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观察一下这个店里面的人，他们吃的是否沉浸。就比如说有很多人他们一直在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然后店内的那些服务员也还挺忙碌的这个样子，那么这家店大概率就会不错。
还有一些 tips， 就比如说你打开大众点评、嗯、你看那个店成立的时间比较久，可能10年左右、嗯、但它评分不高，可能4.5、4.2、4.3，然后它的负面评价都是老板脾气太差，或者是店里的那个卫生太差之类的，或者服务员脾气不好，那这个店大概率是好吃的。我觉得就是多走多看、嗯、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手机里面。
我就是在京都，就是在库索的书里面读到的一个那个吃茶店里面，然后我现在就是每次去京都我都会去吃那个店嘛，真的太爱了，就一个 S 人爱的要死，每次去我都必去一次。
你自己主动 QMVT。
对，我爱的要死。我就是在那家店的斜对面发现了一家鞋店，因为当时也是要浅浅的等位，等个10来分钟左右，然后就去对面的鞋店随便逛逛，然后买到了一双很喜欢的鞋，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连在一起的感觉特别好。就是这两家店我都就没有预先在什么网络上看到，我就是随便去的，这种有一点小小的偶遇的感觉真的还挺不错的，你就觉得哇，好像自己发现了一个宝藏。
有时候还会有这种联动发展，我上次也去就泰国的一个很做牛肉超级好吃的饭店，因为我当时是特意要去那个店的，但是等位的人有点多、嗯、然后旁边有一家咖啡店几乎没什么人，而且那个咖啡店你也很难发现它，因为他们本来就挺靠里的，虽然是挨着的但有点靠里，然后你就到咖啡店去点一杯咖啡等吃饭，可是那家店的咖啡真的非常好喝，
一些随遇而安的开心的体验。
嗯，
现在好珍惜这种随遇而安的感觉哦、嗯、因为有太多东西都是提前做好攻略，或者你看了好多好多东西，主要是有时候你做了太多的攻略反而不一定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所以在你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做了很多功课的情况下，你偶遇到了一个好的东西，那个喜悦就有点是加倍的，你觉得哦太好了这个地方，
嗯，被送来的那一种惊喜一样。
对，但也没有说做攻略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对做完全做好所有攻略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了，因为就是你做完攻略之后，你就是会增加对它的期待值，这个期待就很容易落空、
嗯、
所以还是要留一部分灵活的安排。
那还是说一下那个，刚才好像没有所有人都回答，就是小众还是更严重还是更无所谓的一点。我觉得我对比以前的话，现在小众癌确实稍微好一点了，可能主要原因是在于也知道了自己的几斤几两， 表演欲肯定还是有的，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但是相比于以前的话，精力没有那么的充沛，所以表演欲它也会逐渐的稀释掉了一点。我可能有一点小障碍是在那个看书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上面，然后发现哎呀，就是不要跟自己对着看，回归到我们上上上期的那个主题，在小众癌这件事上不要跟自己对着干了，你爱看什么就是你就承认你自己爱看那些东西，反正可能长大了之后会稍微松一点吧，有时候可能你就表演久了你觉得自己也是挺累的，主要是 nobody cares， 就你表演来表演去nobody cares， 你的豆瓣标记了什么 nobody cares， 没有人在关注你，所以就会希望自己还是卸下一些这种负担。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承认吧，对自己诚实一些会比较好过。我可能现在仍然会在有一些方面有一些小众的坚持，比如说就是穿衣打扮这种东西我就会比较坚持，但如果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不管是看影视剧也好还是看书也好，我现在就会很坦诚的面对我自己的那些好奇心
看网文的脑袋吗，
对，好奇心和欲望，就我很原谅自己，就是看网文或者是看一些很普遍的影视剧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最近还会去回看一些经典作品是我之前从来没看过的，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小众癌在里面吧。
那不叫回看，那就是去看了，
去看就补看，对，去看了，我看了，我看了那个海边的卡夫卡，我之前就是没有看，然后发现哦，原来经典有经典的道理。好看
村上春树听到这一段挠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有很多是，就小众癌这个事情可能延展一点说，有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的那种自我认同，或者是你很在意外界对你的这个评价呀，就你很在意自己树立怎么样的形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对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在乎的程度会有所改变。
我自己是，对，我没有那么在乎别人是怎么看我了，然后比起顺随自己的爱好，我可能会更想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像现在处于现在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年龄处在这个阶段，就是想试试之前没干过的事情，就是一直在看一个印度老头的智慧名言，他其实是写给父母的，他说你要怎么养育你的孩子，你并不是要比如把他送到一个什么什么好的学校，或者是教他什么样的规则，或者是给他物质上的什么什么样的支持，他说最重要的是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和环境，然后让他像一个生命一样成长。这段话我其实看了可能有一年了，那我最近才悟到什么叫像生命一样成长，就是你养一盆花或者养一只猫，你也不会想让你的猫变成什么样，然后你养一盆花你可能就觉得它不要死了，你给它浇浇水摘摘那个叶子，它就那样自由自在的长成那样，然后我就决定要用这种方法来养我自己，就是重新养自己变那个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然后你的所有的选择你可能在一个层面上它是小众的，但你放到比如说文艺青年圈里面它就又不是，就像海边的卡夫卡，它在大众层面上它绝对不是一个大众的电影。哎，等等，
书
啊，就是对不起，我理解成了海边的曼彻斯特，
那怎么可能？村上春树挠头，
挠头。海边卡巴好像是我高中看的书，但它也是一个在它相比于村上的其他的书，也不是最热门的书。
是那样的，海边的卡夫卡属于你在零几年看比较先锋，然后在一几年看比较烂大众，现在看哎有点意思。
哦
是啊
，OK，
它应该是一个知名度蛮高的书了。
OK OK，
人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就比如说别人去泉州和我去泉州看的东西肯定不一样。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纠结小众癌不小众癌的，你本来就挺特别的。
好不好，我
这
一
个
落点、这个、
我前两天坐公交车的时候也想过一样的事情，我想的
是坐公交车的我也是很独特的嘛，
就是一个 N 人脑袋里会开始发散、我那个时候想到哎，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呢？我那个时候真的在认真思 考这个问题。这个 DNA 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它肯定是比一个巨大的计算机还会计算的那种东西。是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怎么样运作，然后地球上有这么多人，它就没有一个概率是两个人有一样的指纹。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概率，那你就真的很特别。
以后就算再撞款，但是我们的指纹
不会撞指纹啊，
我们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
已经上升到神学的。
我们都是由宇宙尘埃组成
的，
那么多尘埃，独一无二的组成了我们，对吧？是不是显得更浪漫一点？
都不一样啊。
这个结尾实在是有点太升华、太浪漫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很开心的这么活着，管它什么东西，只要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对我来说是新鲜好玩的东西，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它，不管是买个啥，还是去个啥地方，还是
低头看自己的指纹。
好的，那我们这个宇宙尘埃这一集就迎来它的结束，喊一下我们的小小的结束语吧，3、2、1，
就这样吧。